那像库克他一流的企业家哈，像乔布斯就是一流的创新者，感觉各个行业或者伟大的公司，他既需要伟大的企业家，也需要创新者，而且一个公司的发展似乎也是这样的一个螺旋上升啊，他需要创新者来做突破，突破之后呢，他需要有企业家把整个的基石打牢，当他成长到和稳定到一定状态的时候，又再呼唤新的一个创新者。
你觉得你的主要的任务已经完成了，而新的挑战对你来讲其实是非常不容易，因为它可能是一个下一个时代需要去挑战的。与其你去吭哧吭哧去努力去学习，还不如说交棒给一个更年轻，可能对这个时代、对这个外部环境、对这个科技变革更敏锐的人。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摆在库克面前的最重要挑战。
各位成都时间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又来到新一期的商业传记读书会。这一次呢，我们其实是最近的有一个热点人物、来到了上海，就是苹果的 CEO 库克。我们来聊一期这个库克传哈。吴晨，你先来我们点评一下这个，就是最近库克啊，包括其实星巴克的舒尔茨也来到了上海，这一周还是非常热闹的。你先来说说热点事件吧，一会儿我们进入到书的部分。
库克这个其实很不讲很有意思，就是他来上海，他来中国其实很重要嘛，因为我们讲说要想推动全球经济的发展，推动中外的交流，那肯定是希望外资在中国有更多的发展。那你刚才讲到了，无论是苹果、星巴克还是特斯拉，就这些是要占领中国大众市场的，或者说他们在中国的大众市场已经有很大的蛋糕的情况下，他一定要在这个市场上继续生根，对吧？所以说这个时候他来也很正常。但我们今天其实是在聊库克这个人，那这个人也很有意思，因为从2011年乔帮主去世之后，他就一直是苹果的掌舵人。那对于这个掌舵人过去13年大家满意还是不满意啊？这个人到底跟乔帮主有什么不同，他带来的苹果的变化，其实苹果变化还是很大，过去十几年市值也涨了接近十倍啊。那很多人会觉得这个是库克帮我在苹果上赚了大钱啊，那这个你怎么看？我觉得这本书可能还是蛮有意思的。我们先切入到你先讲讲这本书吧。
我补充一下，库克其实来到除了这个苹果店旗舰店静安啊，就是除纽约的第五大道的这个店，全球第二的这个店的开幕之外呢，其实他马上会在北京，其实是去参加一个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他作为这个外方代表。其实这本书我在出差的时间紧急阅读的，那么前半部分是看的电子书，后面是用听的，其实很容易读啦。因为这个书它有一个特点，首先呢它不是一个自传，它是一个他传啊，所以呢如果我来点评的话就是不是太好看，它很容易读，但是趣味性就没有那么强。我们之前其实也聊到过我们读传记，我个人是比较偏好自传的，因为自传里面呢它会有一些比较这个撰主自己的独特性的感受，可以说自传它文学性更强，它有很多它自己的一些感受的体验，这呢可能是他传是写不来的。所以呢包括像这本书，它这个基本上是库克的职业生涯的一个梳理，它没有他个人性成长的这样的一个经历，这也符合他传的一个特点，基本上他不太可能拿到最最一手的资料，可能是一些公开的演讲啊、公开的发表啊，还有一些访谈，他把它串起来梳理一下。包括库克本人，其实他也是一个性格比较沉稳，也很低调，所以他对自己的隐私也是看得比较紧的。所以这个里面基本上我觉得读下来就是他接任乔布斯的邀请啊，然后从他前面的第一份工作在 IBM 然后一直这样的叙事过来，包括他在接任苹果的 CEO 之后他的一些理念、他的一些做法，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内容吧。我其实在这里面我想其实来讲的是，就是看整个这一本书哈，我其实不停地冒出来的一个问题，究竟库克是苹果最伟大的 CEO 还是乔布斯是苹果最伟大的 CEO 啊？一会儿我们可以聊聊这个话题，我自己觉得还非常有意思的，书中其实也提到，而且呢我记得在阅读，就是用听的方式在阅读这本书，其中有很长的一个篇幅其实都在不停地讲乔布斯因为其实要讲苹果的话你是很难脱离开乔布斯的。但我自己有一种感受，就是说书里面其实也讲到说乔布斯其实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产品官，他不是这个 CEO， 他是 CPO 但是库克是一个很好的 CEO。 这个一会儿我可以再补充。吴晨，你关于这个你怎么看？你在阅读当中你会不会有跟我一样的这样的疑问啊？就是跳出来这样的问题。
这本书我记得应该是可能很早几年前我就读了它的英文版，所以因为中文版可能出来的相对比较晚一点。然后我觉得这本书其实比较有意思，因为大家其实对于库克是谁，库克为什么能够成为苹果的 CEO， 那库克带来到苹果 CEO 之后，因为他也是临危受命嘛，他一直是 COO， 然后乔布斯病了，他就变成是代理 CEO， 然后乔布斯去世他就成为 CEO 了。那这么长时间他到底给这个苹果带来什么样的变化？那我觉得回答这几个问题这本书基本上给出了答案了，我觉得还是比较详尽的。那他基本上就是讲到几点，就是第一个，库克跟乔布斯是完全不一样的人，这一点非常重要。其实在很多的关于苹果和关于这个苹果发展的这个传记当中都会告诉你说，其实乔布斯他最大的优势不仅仅是他是产品官，而且他是能够很好的驾驭两类人，一类是有创意的，就其实代表的就是叫做伊夫爵士，就是苹果内部的这个设计的团队，不到100个人，设计了从最早的那个乔布斯回归之后的第一台台式，像一个蛋壳一样的台式电脑，到 iPod， 到 iPhone，我觉得这个是这些人。另外一个就是库克这样的，对吧？这是一个专门做供应链管理的人，对吧？你要举一个简单例子，乔布斯从来没有去过富士康在深圳的工厂，这个库克其实在他成名之前，他其实要去富士康的工厂可能一年要来一次，每次要在富士康待一个月。所以说我们如果以后有机会你去找到富士康的老人聊聊看，说哎，他当时库克还没有出名之前在富士康每天都在干嘛，我觉得这会是很好玩的一个经历。所以他就是一个这样一个特别细致的一个人。第二个，其实乔布斯是大学辍学者，对吧？库克其实是一个二流大学的很一般的人，他的 MBA 是我们现在讲说叫在职 MBA 学的，对吧？夜校学的 MBA。 所以说这个他就不是一个就是我们心目当中的既不是这种精英名校出来的人，也不是在硅谷这种说啊我是一个天生神童，其实就是一个如果不是给他这样的机会，他可能就是一个很普普通通的我们讲说 corporate man， 对吧？就是一个企业内的人啊。但是第三个，哎，他为什么能够不断的成功啊？这跟他的生活作息也有很多关系啊。他每天早晨4点钟起来，很少有人这样，4点钟起来稍微做一些锻炼之后，第一件事就是看报表，过去一天的报表，各种各样的数据啊。他真的是他不是 CFO， 但是他就是个很多意义上是个 bean counter， 这是他的整体的这个规划。所以说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去看，因为库克上台这么久，那给整个的苹果带来的还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第一，他是跟乔布斯是互补的，就乔布斯能做出伟大的产品，但这个伟大产品是不是能够在全球市销对路，是不是能够不断的降低成本，是不是能够不断的走量，这个是一个运营者需要去做的。所以说可能我们简单的去讲一下，就是说库克是真正把苹果的产品带到千家万户全世界，库克是真正推动苹果变成一家全球化的公司，甚至是全球制造的公司，库克也是真正的利用网络效应建立一个苹果生态啊，这个是库克的做得到的。就是你要换过来你说乔布斯能做到什么，我们要打一个问号。但我后面会讲说为什么乔布斯就是没有乔布斯的苹果又不一样。库克还有一点是什么，库克还有一点就是他来中国，你看他的整个这个作秀也好，各个方面他也告诉你说，在这样的重要的大企业，对吧？像苹果这样全世界市值第一的大企业，你的 CEO 其实是什么？你的 CEO 其实是一个首席的外交官，对吧？你做很多事情其实你是对外，对吧？你是在对外去做沟通跟交流，这是你的最重要的职责，对吧？你的一句话，你的一言一行其实对企业都会有巨大的影响。那库克在做首席外交官的时候呢，我觉得做的也还不错，对吧？但是如果乔布斯，因为乔布斯实在是去世太早了，对吧？50几岁去世，就是说乔布斯再活20年是对于平常人来讲是正常的。那如果乔布斯在，那也许苹果是一个有更大创意的公司，但是不一定能够长到像现在的苹果这么大。我觉得这是可能我们看到的库克带来的不同。
这个我其实也蛮有感触的。我在读的时候，其实它里面讲 因为最开始库克他是在 IBM 嘛，他的第一份工作其实是在管这个就复杂的这个准时的生产流程，所以当时我在看的时候特别有意思，因为他第一份工作是在工厂进行供应链管理，就让我觉得就是好像是一个很好的工厂的车间主任出身哈。那么他就是也非常的自律，然后本人呢也是就是兢兢业业的这样的一个，所以在书中其实也讲到，就是最重要的一个伟大的公司最重要的倒不仅仅是产品，而是一个物流它高效的这样子供应链分销和财务还有营销，就是它真正成为一个伟大的公司，而不是只有它有伟大的产品去定义它。我也就想到说，就像那句话说的，伟大的公司你要活得够久啊，否则的话你就昙花一现，可能大家都记得，但是很快就在商战当中你就没有这样子的一个长久的生存，而且呢你还活得很好，活得很扎实，活得很稳定。那这就是刚才我说你也讲到的，库克当了这个苹果的 CEO 之后呢，那么大家接受他的质疑，或者我们很多果粉都觉得还会不会有创意啊，已经没有这样的一个创新了，但实际上他在基本的这些产品进入到整个市场，进入到我们生活当中，他是做的会更大的，他应该是在他的任期把苹果带到一个万亿市值这样的一个价值。这种意义上来讲，苹果在库克的手里成为了一个更伟大的公司。所以也有谈到，就是尤其像这些这个创意的这个商业人物，你像马斯克、乔布斯这种，都是有点比较癫狂吧。就是那我们看库克，但不是说普通人都能像库克一样，但我觉得他的品质里面又有另外一种看上去没有那么天才，但是呢是非常的扎实和踏实工作和生活的。其实这两个人可能都是伟大的公司所需要的，尤其现在我自己觉得可能在一些非常大的变动，而且整个的一个发展不是那么轰隆隆的这样子的一个大的往前跨越的话，我自己反而觉得在公司的这个运营当中，像库克这一类的 CEO 可能尤为重要。就像过冬的时候，大家其实要更多考虑的是你整个公司要怎么样的活下去，怎么样能够就是进行你的一些追求，就是你的这些追求是能够让你能够有稳定扎实的一个基础，能够让你继续后续有一个发力，就像在储存能量一样。那我觉得从这个书里面其实我获得的是这样的一个感受，尤其在之前我们其实读了很多可能是超出一般的这样的一些传记啊，尤其是商业人物，可能我们会觉得是不是这种跟平常人不一样的这样的人才真正能创造一些商业的神话。但看了这本书之后呢，哎，我自己还是挺有感触的，可能我们看待这些的一些观点其实可以调整一下的。
对，我觉得你其实沿着你这个话讲啊，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点是什么，就是其实这个是需要有库克这样的人，但是也需要有创意的人，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一定不能讲说库克在这边的三十年这十几年就是好的一帆风顺的之类的，其实他不只是这样，我觉得他对于很多人来讲他是一个有优势也有缺点的这个人。他的优势就是他把整个的苹果的制造的这个机器做得越来越顺畅啊，他把苹果的全球化制造做得越来越好，他把苹果的巴菲特讲的这个 moat 他的这个围栏做得越来越高，他把苹果的生态体系做得越来越有意思，对吧，让大家就是你作为果粉来讲你其实想离开的成本越来越高。但是做到这一步之后，你现在其实今年已经是他的非常有挑战的一年了，因为现在不论是在欧洲还是在美国都开始发起了对苹果的诉讼，对苹果的这个不是贸易保护，是对苹果的垄断的诉讼，就是大家越来越觉得苹果这样的垄断的行为，就是说你在你的 App Store 你的这个 APP 的这个 商店不对外开放啊，他之前在跟这个游戏厂商之间关于游戏内收费到底要不要交苹果税的问题，那讲苹果 30% 的苹果税长期这么长时间，那很多人会觉得哎，这个苹果税太高了，对吧，你的系统不够开放，你苹果税太高，这些其实都无助于竞争。我觉得这些开始有更多人在讨论，而且美国跟欧洲都开始有大规模的这个反垄断的诉讼，其实就告诉你说哎，苹果的商业模式需要有大的改变，因为你原先是一个以创新引领的，现在其实是一个给大家特别好的体验，但是又以锁住消费者为主，就让消费者搬迁变得非常难。但是当如果说未来有一个产品真的 会挑战苹果的地位，对吧？我觉得现在当然苹果站位还是有它站位的优势，它的站位优势就 Vision Pro 出来之后，它至少是做了一个就是比 Meta 对吧，比这个 Facebook 的那个 Octopus 要更牛逼的一个头衔，那头衔可能是未来。所以说我觉得，但是在这个战场不是特别明朗的时候，苹果应该有危机感，这是我要去强调的。然后还有一点，就我觉得就是说，其实苹果需要的是，库克需要的是像乔布斯那样去真正挖掘出内部能够引领苹果再创新的创意的这样的人。也许啊，就是因为我们对苹果是一个非常保密的公司，对吧？就是在某种意义上来讲，也有很多人会去讲述啊。如果说我们大家看过另外一本也是中信出的一本书，是苹果的当时 iPhone 的这个设计师 iPhone 的这个制造者的后来的故事，他后来加入到谷歌，他会做了一些其他的创意。你会知道说，其实苹果内部有很多优秀的人才，但是乔布斯是不希望这些人对外发声的，是不希望这些人对外去讲苹果的故事的。所以说某种意义上呢，乔布斯把苹果的所有的创意都集中在自己身上。所以说我们外部会看起来，乔帮主是一个非常牛逼的人，那其实他内部有很多的人才。那也许在库克这个时代呢，他延续了这样的这个保密的文化，但是内部也有很多的人才，但是这些人才也没有机会发声。那库克又不是一个让你觉得他有很多创意的人，所以说你会觉得苹果就是一个很平淡的公司，延续乔布斯的这个设计理念啊，在过去这十几年制出了一个手表，一个 Vision Pro， 对吧？其他就是原来的产品线的不断的小步的迭代，但是也做到了现在3万亿美元的公司。所以说就是你很难，就是它有好的有不好的地方。但是我想强调的一点就是，我们一直在讲啊，在手机，苹果开创的智能手机是上一个时代，是一个移动互联网时代的 next big thing， 下一个伟大的开创式的改变人机交互最重要的创新，也就是挑战苹果，终结苹果，颠覆苹果的就是下一个颠覆式的创新是什么，对吧？如果苹果自己找到了，那它就可以在下一个时代仍然能够主导。如果苹果找不到，那我觉得就是现在可能已经到了一个战国纷争的时代，需要我们仔细思考了。
嗯，这个讲的是在书的最后面，其实它有特别有一章在讲这个智能汽车与苹果的未来。其实恰恰就是在上个月我们也看到新闻，就是苹果已经暂停智能汽车的一个研发，而转向生成式 AI。 所以其实整个苹果现在面临的是，它在已有的产品和目前的架构，它的这个做的是非常的稳定，但是作为一个真正面向未来需要有更大的颠覆性创新，或者去用创新来定义新的赛道和行业的话，我觉得苹果还是接受非常大的挑战的。这可能作为库克，作为这个苹果的 CEO， 我觉得他最大的一个挑战在此。那我们最后其实我还蛮想来聊一聊的，因为库克还挺特别的，他属于这个就是500强企业 CEO 里面自曝自己性取向的一个第一人吧，啊，所以他也是传递出来的也是一个非常让人觉得很真诚很坦诚的。那在这本书里面其实也介绍了很多包括他自己其实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把苹果的六条核心价值啊，就是写在他的财务报表中悄然发表，然后在苹果的官网上登出。那么这个六条价值呢，是就看了一下，你像包括无障碍使用，包括这个教育，尊重每个人获得高质量教育的权利，包括在这个生产当中要履行环境责任，整个的团队要有包容性和多样性，然后重视隐私和安全性，以及对整个的这个生态，对它的供应链供应商有这样子的一个提供生态的赋能的这样子的一个责任。就看上去它是一个就是在道德性上，包括政治正确性，包括这个多元化呀、平等啊，以及所有的这些方面，其实库克在任职苹果的这个，就尤其这一方面是把苹果公司整个是放大的。但是这些价值观呢，又显得苹果又变成了一个，某种程度上当然这些价值观非常好，但是呢它貌似就是又是一种相对来讲比较温和，或者我用一个不太好的词，就比较看上其实更加平庸。如果相对起创新来讲，但这些责任非常伟大，这些价值观也很伟大。所以那个吴晨你怎么来看哈？因为我自己觉得可能跟他整体他自己的这个取向，包括他整个人的性格，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一个他对自己人设的打造啊。
因为我觉得就是库克他本身就是一个特别无趣的人， 对吧？这是他的很明确。然后但是呢他又是一个出柜，因为他的出柜我们某种意义上可以讲说他必须要出柜，对吧？因为你作为一个这个 CEO， 这个是你需要去掩藏的秘密，那是非常难的，对吧？我觉得对他来讲出柜是一件好事，因为在硅谷其实对于 LGBTQ 是特别特别支持多元的，所以说他本身就可以代表是一个多元的人来率领一家伟大的公司的点。而且其实他对他的出柜也就表示了你不要对我的个人生活有任何的这个探索，没有任何意义，对吧？我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就是这样一个 gay man 就好了。我觉得这是一个。那苹果到底代表什么？我觉得其实我们大家去买苹果的产品绝对不是会因为库克去买苹果的产品，但是我们绝对会因为乔布斯去买这个苹果产品。这也就是说苹果是，就是我们某种意义上讲是苹果是从一个反叛的青年，从一个标新立异的挑战者，这都是乔布斯给他带来的标签，对吧？就是说你想象一下，就是说即使 iPhone 出来之后啊，苹果做了一个大的转向，我不再是一家这个电脑公司，我不再是一家这个听的公司，因为之前 iPod 是很火的，对吧？他也把这个苹果从苹果 computer 变成苹果啊，把 computer drop 掉，那他其实才完成了一个转型，但是他仍然是一个小众的，对吧？就我这样说，他在手机如火中天之前他是小众的公司，他的这个电脑永远是小众的电脑，但是库克把他从一个青年人，从一个甚至都不是青年人，是一个叫做 teenager， 是一个反叛的少年，变成了一个非常沉稳的中年人，对吧？就是手机，苹果的手机是所有品牌当中这个最大的，对吧？还覆盖量最大的，苹果的手机现在已经是主流，那大家用苹果手机是很正常，绝对不会认为这个我用了苹果手机我是标新立异的。你用苹果手机是因为你是果粉，你是觉得这个生态很方便，你是习惯了，你不断的更新，对吧？我觉得这就是它的带来的巨大的转变。那这个从一个靠创新引领的公司变成的是一个靠规模，而且靠保持我的竞争的壁垒，靠维持高的毛利率啊，苹果手机赚的钱是所有其他手机厂商，全世界其他手机厂商赚的钱加在一起还没有它多，对吧？所以说它是一个暴利行业，对吧？我觉得苹果是一个暴利行业啊，它做了这一点，我觉得这一点这些其实都要归功于库克，就是你必须要有一个扎扎实实每天都看数字，对于规模化的这个效应有很大的理解，同时因为中国中美苹果是夹在中美之间的，苹果有应该有四分之一的销售在中国，苹果有四分之三的产品是来自于中国制造，那你对于中国的关系怎么处理？我觉得库克是基本上展现出来一个好的这个企业的首席外交官的角色，不会说错话啊，知道在这场合当中怎么去表达，在这个中美之间啊能够做比较好的平衡，我觉得这些都是需要的。你换过来换成乔布斯这样的人的话其实很难，对吧？我都不记得乔布斯来过中国几次啊，对吧？乔布斯反正我知道他没有来过深圳的工厂，就是对他来讲他是一个非常义气感性的人，那在这个时候在中美之间能不能做好平衡，我觉得可能库克要做的比乔布斯更好。但是我们还是要回到原先，你刚才提到这个造车，对吧？苹果十年造车再次放弃，我觉得这个背后其实是有两个深层次的问题啊。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库克对于开创一个新的品类，对于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创新的领域，对于挑战既有的品牌，对吧？这件事儿他有没有这个能力驾驭？很多人批评苹果说苹果绝对不是一个 first mover， 对吧？就是说在苹果手机出现之前其实也有智能手机的想法了，只是说苹果能够做到的是把市场上最好的改变的颠覆式的科技重新组合起来，做成一款牛逼的产品，而且做成一款高毛利的利率的产品啊，这是苹果的优势。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去看它去颠覆汽车这个行业，就是当这个技术真正的技术路线还没有完全确立，那你想做一个这个产品是把各种各样的好的技术组合起来，这个技术还没有得到验证，你可能很难做到。第二个，你做完这个产品它是不是能保证像苹果的其他产品一样是有高的毛利率的？在汽车这个行业现在已经是电动车已经从蓝海变成红海的时候，其实背后是一个大的问号。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他选择退出这个造车也许是他的明智的选择，但是也许也告诉你说苹果这样坚持这个好的体验，坚持 这个组合式创新，同时也要坚持高毛利率的这种方式，未来有没有机会？未来可能不一定有那么多机会，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讲说可能头戴式的这个苹果的 Vision Pro， 也许是它的未来啊，因为这样的设备，当然很多戴过，我们还没有使用过，戴过的体验就是说，长期戴肯定会很难受，对吧？就是说这样的设备啊，它已经开出了一个新的品类，那在这个新的品类，苹果能不能快速不断的迭代，让这个设备变得更轻薄，让更多的人找到更多的应用的场景，无论是教育的应用场景，还是模拟体验的应用场景，还是怎么样，对吧？然后真正变成普通人，就像智能手机一样，普通人的选择，而不是这个少数人玩家的选择，这是我们要对它的未来的这个期待。
那最后面总结一下吧，我觉得刚才你其实所有这些描述，包括苹果面临的一些，有点什么感觉哈，就是苹果公司这个从青少年其实已经长成了中年哈，青少年肯定是这个年少轻狂的，到了中年呢他就顾虑很多。那我们其实无论是从用户还是说对这个曾经的苹果公司来关注的角度来讲呢，其实还是非常期待着这个苹果公司再出发人是少年的。那今天我们这个传记读书会就到这里哈，那大家呢也可以去关注，那这本书呢我的推荐值可能只有两星，
我觉得这个还是你说推荐就还是值得去看一看，因为毕竟对于库克的这个介绍还是比较少的。我就再举一个小例子，因为我记得是在这本书当中看过的，就是说当年乔布斯给库克开多少钱，你想想看，就是说其实就是我们讲说乔布斯如果当这个持续当苹果的 CEO 啊，他也有很多他的问题的，就比如说他当时给他说要给他开至少要比他之前是在另外一家电脑公司嘛，但是应该在康柏吧，还是在这家公司，当时就说苹果招库克的时候，苹果并不是一家大的电脑公司，而库克已经在全球排名第一第二的这个大的这个电脑公司当负责运营的 C level 的这个职位了，所以这个时候你想你要去拉库克上船，光有情怀肯定不行的，你还是必须要很明确的说要给到足够的薪酬。结果这个猎头这个库克跟猎头谈说应该是$1,000,000再加上一些期权，那乔布斯就是犹豫了好几天，就是$1,000,000对于乔布斯来讲觉得就很贵，你现在反过来一看看这个库克的现在的薪酬是多少，对吧？加上这个期权的话可能都是上亿上十亿美元的这个产品，就是说乔布斯在当年当然也是跟苹果还当年还是很小啊，也是很抠的一个人，对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其实我们能看到乔布斯的性格的第二个弱点，就是说库克当然是一个 rising star， 是我们讲说他是一个在企业内部稳步成长的人，那这个成长的人是要给他空间的，也就是说你可以反过来讲说乔布斯去世也是给了库克一个很大的成长的空间，如果乔布斯一直在的话，库克可能也就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乔布斯背后的一个小兵而已。但是乔布斯还没有病重的时候，当时库克也有自己的想法，对吧？库克也有别的选择。库克当然我们知道你在一个公司里面，如果你做到美国大公司的 C level 的人，不是 CEO， 你可能未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发展，也就是说你会到其他的公司做董事会的成员，对吧？这就证明你已经是整个美国的企业界的高管的当中的翘楚了，对吧？但是乔布斯是不愿意，因为乔布斯觉得这个苹果公司应该只有他，剩下人都不应该有任何的曝光的点，对吧？最后也是达成某种默契，其实库克是第一个既是苹果的 COO 同时也到别的公司担任董事外部董事的一个人啊，这些都是变化。所以说我觉得某种意义上乔布斯找到了库克，选择了库克，给了库克执掌这家快速成长的公司的机会，这是很重要的机缘。库克在过去13年稳稳地为苹果把舵，这个明确把这个一个好的产品的现金奶牛压榨的特别特别的好，对吧？我觉得就是说如果我们看整个产品设计，它的iPhone 就是它的现金奶牛，至今仍然是贡献了它超过一半以上的收入，超过1/4以上的销售额和超过1/4以上收入的，这就是这个我们讲说运营做到极致的点。那恰恰也是到这个点需要去思考未来的变革是什么。当然 摆在库克面前还有一个问题，你做了13年以上之后，虽然说苹果一直不错，但是你的继承人是谁，对吧？对于任何一家大型的美国的上市公司，继承人的问题其实我们现在也看得到都不是那么容易的。我们就看到我们之前讲过这个埃格，对吧，埃格，迪士尼的埃格两进宫，对吧，你做了 CEO 做了快到20年，然后你退休了，然后2年之后把你选的那个候选人给干掉，然后你重新来二为缝复，对吧。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美国的这个问题，就是你在你的这个公司内部有没有好的培养机制，有没有合适的这个接班人，他能，你能不能在一个好的时点，也就是说我们讲好的时点就是你觉得你的主要的任务已经完成了，而新的挑战对你来讲其实是非常不容易，因为它可能是一个下一个时代需要去挑战的，就是你去，与其你去吭哧吭哧去努力去学习，还不如说交棒给一个更年轻，可能对这个时代，对这个外部环境，对这个科技变革更敏锐的人。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摆在库克面前的最重要挑战，就是你的年龄也差不多了，你应该要开始交棒了，你交给谁，而且交棒的过程当中也要深刻的体会到苹果虽然短期不会有任何问题，但是长期就是技术的变革，消费者的选择，吸引消费者眼球的东西和它承载的 gadgets， 对吧？因为苹果毕竟是制造，跟所有其他的大型的，我们讲 Magic 7， 除了英伟达，英伟达是也造东西的，苹果其实跟英伟达一样，对吧？你除了这之外，剩下五家其实都是相对提供产品跟服务的，不是提供一个制造类的产品的公司。那对于苹果下一个开创性的创新是什么？它能不能像上次一样抓住啊？这些都是摆在他的问题。当然中美我觉得也是一个任何一家大型的美国的消费类的公司你需要去花很多时间去应对的，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些其实是，就是说我们讲说我们给他，如果说你给这本书打2分，5分里面打2分，但是我觉得给库克的话，我们相信很多人基本上会打80到90分，对吧？但是能不能你最后就说盖棺定论，你能够交棒好，也许他就能达到90分以上。
那像库克他就是这个一流的企业家哈，像乔布斯就是一流的创新者，感觉各个行业或者伟大的公司他其实都是在，他既需要伟大的这个企业家也需要创新者，而且一个公司的发展似乎也是这样的一个螺旋上升啊，他需要创新者来做突破，突破之后呢他需要有企业家把整个的基石打牢，当他成长到和稳定到一定状态的时候又再呼唤新的一个创新者。那今天我们的这个商业传记读书会就到这里吧，大家拜拜。